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用我们主会，咱做来唱赞美诗65首，赞美诗65首。在座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恩典甲带领，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明仔下晡，咱安息日聚会，咱用着三届聚会时间，要来谈圣经内底经卷，咱特别邀请着蔡梅西传道，伫遮含咱来分享约拿书，咱即摆将时间交蔡传道。
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能够又回到大同来，大概20年光阴还回来一两次，从这1983年的东北亚就在我们这儿举行，然后也看了很多从前的老朋友啊，主内的同龄手足啊，满心的欢欣啊，感谢啊，我们在查考圣经当中，能够靠主的恩典来充实我们对神在历史上的作为以及他的旨意。那我们借着查经，我们可以进入到犹太，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神人关系，还有最重要就是对世人所昭告的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祈求主耶稣带领我们这两天的查考，说虽然这个短短的这个48节的圣经，但是小巧玲珑，有蕴含着很深厚的属灵意义啊，它有历史啊，它有文学啊，它有神学道理。那我们好好的查考的话，可以得到很大的造就，因为圣经除了平板的读以外呢，还有它的灵意，它的深精义在哪儿。那我们一方面查经解经，那一方面查考道理，一方面学习圣经，那这样就荣耀归给神。那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来看这《鸽子与大鱼》这本书啊。这个是鸽子代表约拿，大鱼指他在鱼腹中的一番的历练啊，他悔悟，然后他从大鱼出来，就来执行神在第三章要他做的，他第一章没做到的，第三章要做的，就像那个尼尼微城来宣告在40天叫倾覆毁灭的这个消息。那从这个神跟人的对话，以及着墨在这个约拿本身的抗命逃遁 被鱼在吞吃，那不得不照着神的旨意，就往神的要他的这个向心动作，执行神的旨意去来宣告尼尼微城将灭，啊，将倾覆。但是因为神的慈爱，再加上百姓们的这样悔改，那我可以看出这是神在公义跟慈爱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那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来照着我们的那个讲义啊，我们不能照书讲，但是我们照着这大纲讲，大概就可以，一一的概括了。这个旧约圣经，所谓的小先知书有12卷，那希伯来文的圣经大先知有3卷，就是说，以赛亚、耶利米跟以西结，那这三个宝卷，就是因为篇幅很长，所以叫做大先知。那另外12小先知书再成了1卷，就算4大先知，是指这个这3个大先知、12个小先知的这个4个书卷来讲。那么在这个12先知书里头，有的篇幅很短，比如说俄巴底亚书，它只有1章。那有的很长，比如说何西阿书有13章，那另外再说我们有的就2章，但是在约拿书呢却恰恰好有4章。那要是细读它的那个韵律啊，或者它的结构，刚好是我们中国的起承转合啊这样的一个4个段落，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缘起就1章，它的整那个承接就2章，那3章一转第一章的反变正，所以在一个转折。那4章刚神跟人的一个摊牌啊，做一个大圆满的交代。所以从文学性来说啊，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而且值得这样的细这样的咀嚼，难赏，或者是来体味它的深浅处。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来读这本约拿书啊，要我们知道先知传统，就是约拿担任的先知传的角色跟他的任务，所以从先知传统来检验那个约拿跟他的使命。那另外呢，他的故事性很强，的起承转合里头，那可以看到节拍啊，看到他的韵律，看到他的文字的修辞啊，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来体会他。所以说在旧约圣经前后有4、8节这个约拿书，其实就是一个重要道理，就是约拿他本身代表神的先知，他面向着外邦，传着神要他来警告这外邦来信服神，来离弃手中的强暴，然后他们可以归向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单单看这约拿书就可以想起，原来在旧约时代神就有意把他这个拯救外邦的信息来传给，借着先知传给外邦人去，那就是很重要的使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拿书就会跟其他比如说路德记或者是以赛亚书的从4章以后的那部分，就说到神有意叫那个以色列担任做外邦信使者的这个位份。所以可以看出，就是说约拿书、以撒书跟路德记就在旧约圣经就有，那新约时代主要说你们传福音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地到叙利亚到那土耳其到那个巴尔干半岛地中海一带，所以有新约时代主要所吩咐的向外邦传福音啊，传使徒或传神的信息，所以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地方。所以这个约拿书啊，就也在提示外邦人有跟那个选民以色列民同得神的恩典的这样的福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那我们再看第二段，我们在分它的段落的时候，我们得提出它每一章的内容结构或内容的情节。第一章里头你看起来就是说眼睛一浏览一下，从前面的神叫他说你起来啊，你往那个尼尼微城，那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东方，你要往东方的这个尼尼微，就是古代的亚述王国，就今天的伊拉克，你要往那边去传警告。可是第一章的那个约拿 他就以逃避神的命令做离心的背向的动作，却往西方哦西南方走。所以这是一个轨迹了，运动的轨迹。本来向心力是向着神他的命令执行，可他却违背抗命，那就远离着神的面，背向着神，然后做离心的运动。那在这一章里头呢，他违抗命令呢，他就从加利利的高地，在高山上加利有转上加利利跟下加利利，都是高原地带，那等高地，那就一直急促的逃奔，往着海岸，就是往着约帕走，然后他就从约帕那个海港下了船，上了船以后，他又下到这船舱里头，然后慢慢的这个从高处一直往底下，这样一个趋下的一个动作。那他逃命当中呢，你可以看到神就不喜悦了，那就可以看出狂风大作。在地中海有一个叫做高北风啊，或者高台风，或者东北风，那就是从前或者以后，那使徒保罗他曾经在船难的时候，在这使徒行传里头了，他要到往那罗马的路上去呢，那遇到了强风，就是从同样的约拿风碰到的地中海的高台风啊，或者叫做黑北风啊，这样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台风啊，或者高跟这个海上的这个暴风，让这个船员都尽量要抢救船的生命，船跟船员的生命，所以就把货物全部把它丢到海里头，希望减去这个船触礁啦，或者是沉船的这个危险。那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出一定有祸首，一定有造祸的人，那所以他们抽签就抽出是约拿。那约拿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明明知道大风把这个暴风大作，可是他躲在船舱里头啊。那我们等一下解释他的那种心态，消极的啊，逃避的，那自我闭锁的，故意眼睛闭着不看外界的这个事物，来孤立起来，来在那赌气，在那怨尤，那就干脆眼睛闭着，不管三七二十一。结果船长把他叫出来说：“那你这个沉睡的人呐，你为什么不起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呢？也许那个借着我们的虔诚祷告或我们自己的检讨，那天神会饶恕我们也不一定。”那约拿就起来，他公认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所敬拜的神，这都在一章九节以下了。我所敬拜的神就天上的神，他是造天地旱，就造天地沧海旱地的神，所以他在这里就把神介绍给外邦人，然后他就承认说这个大风浪是因为他逃避神的面。那现在最好就是系灵人需要解灵人，解灵人需要系灵人，这个人，那我是造祸的人，所以请把我丢到海里头去。丢到海里头，那就从船舱丢出来，就船沉到了海底海心里头，那慢慢的被大鱼吃掉。所以他这个一个趋下的动作，已经进入到黑暗泥泞的那个湿冷的。我就完全非常恐怖畏惧的心来包围着他这个环境里头渔夫当中。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大概就到这儿。那第三章呢，我们看呢，这件根据着第二章的他在渔夫当中的三天三夜的求告，那神就安排他把吐在朝着东方的旱地上。那第三章他就不得不去，那按照第一章他所逃避的那个命令，说你去向尼尼微人来传警告，那他就去了。第三章就描写尼尼微城的人一听到约拿的警告以后，从王城下到平常的百姓到牲畜，他们都禁止祷告，甚至蒙灰披麻切切的哀哭啊，或许他们认为神会饶恕他们。那神真的在三章十节就看出他们手中的强暴啊，已经离弃了，那真心的信服神，那以心清守节来拜神，那么神就定义不把他所说的灾殃降给他们。 所以这个三章十节是一个逆转的，本来毁灭的这个尼尼微城啊，最后神饶恕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弃善，那个弃恶从善的来归向神。第四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最美妙的一章，所有的有关神的旨意，或者有关约拿为什么逃避神的面，大概在四章二节这里就摊牌出来。那约拿的心态，他的消极的心理，他的仇视敌人，不愿意那尼尼微人、尼尼微城的人来被饶恕，他那种心结跟情结很复杂，很错综。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可以得到人性，看到人性的那一面，可以看到神更高更远更美好的旨意的另外一面，那可以看到修辞学上的提问、激问跟缠后词，那你就看到哦，原来神他顾念，就是说他顾念这个城中的大人，他更顾念城中那些12万不知左右好歹左右的那些幼儿，更何况无辜的那牲畜呢？那用这句话就结束全书。所以说这个那个第四章可以说是本书啊的一个和的起承转合。那它有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因为神提问，那个答案让人家去揣摩去思索。那神的慈爱，神的更高越高超更超越的旨意，我们想拿约拿或者我们能够真的了解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本书的四章的大概的内容。那我们要查考一个圣经，一本圣经，通常要问说它的那道理目的在哪？那我们就要提出来。所以我们除了在解经上所需要的字眼，就是说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字眼词，就是字词，它的概念是什么？就需要解释，然后它的句构，它为什么反这个句子会合在这里，为什么跟着这样下来，那有时候有文法的那个打多数单数啦，或者过去式这样的，就是文法上的这句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一句跟这一句，这一章跟这一章，这一书跟其他的书，或者在查考这个段落里头的上下文都有关联性。所以学习道理啊，我们不是单单看一节或是一章，我们要看一个串联式的、有机体的、总体性的一个主题的串开，那你就说哦，有共通在哪里，还有可以类比的、可以比较的在哪。所以假定我们信徒常常达到这个地步的话，那圣经会很活，就好像很活的，就哦，你随时可以掌控，那神在带领，你就可以进入到所谓的读圣经，好像那律法诗篇呢，就是诗篇十九篇跟诗篇119篇的律法诗篇所说的甜如甘，就是说很甜蜜的，好像甘甜到它的蜂蜜啊，那个脆灿，这个灿烂到好像金银，那你会很喜欢它，而且会欣赏它。那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圣经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随时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圣经节来佐证，那个道理有这个另外的圣经在衬托出来。那我们讲十大教义的时候，我们讲十大信条，你就说哦，主耶稣说什么话，保罗说什么话，那你就可以佐证他，你可以来申述他。所以我们希望在这种查考圣经里头，圣经是总体性的，那我们应该串联有机体的把它综合起来。好，所以说这个道理里头就所谓的约拿书或其他，比如马太、路加福音，他为什么写那个福音，是都有一个道理的题旨或道理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要查阅这个目的。那你来看哦，这个第一段的所谓这个约拿书的道理题旨，它的教训的主要的那个目的在哪？第一个，约拿书阐释了路德记、以赛亚先知书40到66章，这个叫第二以赛亚书，它里头有关慈爱的神。它不仅呢施恩来眷顾他所立约的或契约的以色列民，叫选民啊。那选民通常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以创世纪17章第二节以下的割礼， 第二个以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这个守律法 的安息日，这两个做世世代代的选民的记号，所以他们要受割礼，要守安息日。那他们有宗教上的诫命律例，就宗教规矩跟典章，就民法跟司那个社会法。那他们有他们的律法规模，都跟神建立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呢，神不仅要眷顾这些他所拣选的立约的百姓，他同时呢也要施恩，把亮光照给那个外邦人。那在以赛亚书有两节，那就点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神的恩典也要遍及到外邦，刚好都有42:6跟49:6，都是两个六节。42:6跟49:6，我们来看看这一章。42:6，这一段呢是有关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那以后他会印证到主耶稣的马太福音12，这个就是他的主耶稣在描写主耶稣，那预言有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他就是，你看，请看第六节，主耶稣让神说：“我耶和华神凭着公义造你，必扶搀，这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万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这个仆人，神的仆人，以后预指着主耶稣会跟他的福音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你会想到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还有就是这个在山坡上的诚意是看得见的，所以变成光热盐，人家的典范。那这个只能基督徒照着主耶稣所说的要送出去，要传播出去，就是以色列当作外邦人的光。那这个路德记也是，路德记你看呢，借着他跟波阿斯的那个婚姻，那一个摩押妇人，他竟然能够纳入在的那个旧选民的族谱里头。说摩押本来是受咒诅的一个外邦人，但神也眷顾他，借着路德的入进到犹大家里头，那他外邦人得到福气，那分享了大卫以及以后主耶稣的这样的，就是说加入这个族谱，是很重要一个信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所要看的约拿书，那神看到外邦，就好像上古时代，像那个索多玛、俄摩拉这样的罪恶大城，那神还是要下来监察。他也要来施行审判的同时，希望拯救像罗德这一家的义人，就是说可以看到毁灭之前一定要警告，一定要拯救。只是那些不愿悔改的，那本来就硬心悖逆到底的人，那就审判一定会最后来到。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说，审判前主一定会借着各种方法来呼告，来劝勉人家来离弃恶道，来归向神。那这样假定你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一样的，你执意不肯悔改，那会毁灭的。那你肯回头回转归向神，那你就会得到拯救。那这个外邦人有这个福气。那约拿书刚好也是谈这个道理。那我们看这个讲义里头，49:6，还有很多信息，就是大卫的约也要给外邦人啊，这都是在以赛亚书里头有。那你请再看那路加第八章，那先翻一下，你会注意到路加的那个重点。假定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的重点是给犹太人哈，他入信的基督徒为对象，所以马太在说神的恩典要给外人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请看马太第五章的15，新约圣经5页，这里说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就照亮一家的人。请注意措辞，一家人就指着犹太教入信的那些犹太人，那他们成为基督徒，那神的福音 就像主耶稣说，要先从那个由以色列迷失的家开始，以色列家开始，去找迷失的羊。所以马太的重点是给一家人。但请看同样的道理，请看路加刚才说的第八章，请看九十页的新约圣经，九十页八章十六节，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而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马太的一家人到了路加的幅度就更加的宽广，变成进来的人，连外邦外人进到这个神家里头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都会看到神的亮光。所以路加跟这个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出他的目标是针对外邦人。那这种神恩呢，不仅是照顾以色列家选民，而且呢也同时要扩及到外邦啊。那所以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地、叙利亚啊，再来土耳其，再来就是地中海世界，这外邦世界，神的恩典是这样出去的。那约拿也是一样，约拿以选民的身份，可是神叫他说你去到外邦这个亚述帝国的大都城尼尼微去传警告，让他们有得到神救治，因为他们假定悔改的话，神要拯救他们，这样的恩典。那只是约拿不肯，那不肯原因我们等一下再检讨。那这个很重要一点，普天下得救恩，约拿书代表旧约这种信念的一个高峰。那么在新约的主耶稣的教训，尤其从路加或者以后的保罗，你可以看出这个外邦人跟与选民一样的同德救恩，在救恩上同德那个恩福分，所以立足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稍微思考的问题，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看约拿书啊，一个是神的绝对自主权，你看几度啊，这都用描写神安排啊，那就故意用神的绝对自主权。神安排比如说大风浪，那神安排这个大鱼吞吃那个约拿，神安排大鱼吐把约拿吐到旱地上头，那神安排蓖麻树让它一夜生长一夜枯干啊，一日生长一夜枯干，都是神的绝对自主权。所以我们要从神在自然界的安排所以说你看到天上地上一切的东西，就一定有一个绝对自主权在掌控。我们所谓的自然，其实神就是那自然本身的主宰，那他在掌控这个人间和宇宙间的事，这是神的绝对自主权，他的权柄。那他有更高更远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人用我们肉体或用平常的生活现实来体味神，假定不超越或者不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常常用人的经验、人的学习或人的习惯来衡量神，有时候太对不住神，因为我们亏欠了对他的深入的认识。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经文，我们对神要这样超越的认识啊，有一段在诗篇里头，请看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描写你在社会上看到的恶人亨通，还有再加上那些义人，包括有信仰的、爱主的、热心侍奉的、行义的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却遭受到很大的误会，或者是逼迫甚至说苦难加在他们身上。那这个我们就提在历史上像约伯记一样的哈，所以旧约圣经有一本叫约伯记，提出两个问题。这个是人在这种不平不公或者遭受到逼迫不公义的逼迫的时候，而你很正直为主很热心，那你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第一个，神的公义在哪里？为什么我一人受苦恶人亨通？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将来怎么办那一人受苦神的公义在哪里？那将来怎么办？那你就自己要选择了。 你看得出神的旨意吗？哦，那诗篇七十三篇就提供这很好的答案，就是一节一直下去，就到第九节、第十节，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强暴啊、他们的饱食终日、那讥笑人、那压榨人、亵渎上天的污蔑、那是毁谤全地，还吃得肥肥胖胖的，凡事很亨通。那你就想，哇，那为什么恶人亨通呢？那再检讨自己，你看哦，那十三节，跟他们的享受安逸、财宝加增，他们的管的欢乐过日子。那我们呢？我们是圣民哦，我们是选民哦，终日遭灾难，每从早开始就受惩治。那这样看起来，怎么明白呢？怎么能了解呢？所以说，十六节是我们人生很大的疑窦。当你碰到同样的情形的时候，你会问这个问题，真是难呐、啊，真是难呐、啊！我怎么可以了解神呐、啊？难道你这么不公？这个，你是你的公义表现在这里吗？啊，为什么义人受苦？像我们热心侍奉主的、倾心祷告主的，为什么还要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么大的灾难？啊，就想一想了。那约拿书也邀请我们说，你在受苦受难当中有没有，或者你看到你不应愿看的结局，比如说恶人应该毁灭的，但是神为什么饶恕他们？你在不服气的时候要往上头看。那请看十七节，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那思想，这思想又叫做在查看，或者说细查或会通体味体会他们的结局，这个时候才知道，哎呀，原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到头来善恶是分明的。好，那你看，那些恶人亨通的，神让他们滑倒，让他们灭亡；那些受苦的，神把他提升，神用右手全能的手扶缠着他们，那用训练思想的面光照着他们，然后他们就知道说，还有神以后接到他们到荣耀的天上荣耀去，所以才知道，哎呀，除了你以外，我心里还有什么可羡慕的？地上地下我也没有什么爱慕的。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赞美诗241首的这个出处在这里。所以天上地下除了神以外，你有什么可羡慕的、可爱惜的？那神啊，我现在跟你亲近是有益处的。神啊，我受苦是有益处的，因为我从你的观点、从你的圣所、从你的作为看出，原来一人受苦有更好、更高的、更美好的安排。那所以说，我们看出就约拿这个神的绝对自主权呢、啊，我们不要像约拿这样的鼠目寸光看不到，我们要超越哈、啊，要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神的高度来看，那我们就知道原来神的绝对自主权，我们应该尊崇的，要心服才对。所以这个第二点，就第一行在讲这个，他的爱，就主要说你爱仇敌，为那逼迫你们为他们，为这些逼迫你们祷告，啊，那你不要单单以善报恶。你还要以善胜恶，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再强调的，那这样你不但感化一个人，而且是赢得一个人，那便化敌为友，那神跟人之间就得到和解，人跟人之间得到和睦，那你为什么不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呢？所以这一个让我很好的思考。你看到、啊、另外一点呢、啊，神的慈爱、神的更高旨意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那个神的公义。我们总观呢、啊，整本圣经，你要尤其从先知书的看来啊，神的这个圣是这个是旧约有这救赎，神的救赎通常表现在两端，一个是神的慈爱拯救，就施恩、守约、施慈爱。对他的选民有契约关系，是他的夫妻一样的，非常专真啊，忠贞专一的神爱他百姓，可是他也要求百姓这样爱他，所以慈爱的互相吸引。那但是另外一面，因为神既然是公义的神，他也要求他的百姓，就好像在创世纪十八章，他对他自己心里这样子自白了，说我所要做的事， 难道可以引着亚伯拉罕吗？因为亚伯拉罕送他一程，他到索多玛跟俄摩拉路上，亚伯拉罕就从曼利的帐篷送神跟天使们一程。那神就说，我拣选亚伯拉罕就是为了教训他跟他的众子来遵守我的命令跟遵守我的诫命，来秉公行义啊。所以说遵守命令、爱神、守命跟秉公行义，那这个公义就变成圣徒啊，或者神本身的属性跟着他的要求。那所以说他用这个公义这个字眼表示人要正直、要诚实啊，有那义、那义行，那这样才会蒙神喜悦。那这个义表达在这个人心的人的良心、道德、社会行为。另外一方面表达在对神方面有关宗教上的那礼仪，那或者说那个叫规范，那都要做。所以它有伦理性的，也有宗教上的。伦理性的包括社会的行为，你要公正，你要诚实，你不能去压榨虚谎，你不能流无辜人的血，哦，那你要把神的公义彰显出来。那同时呢，你对神也有神要你称义的那个要必行，比如在旧约时代就按照摩西律法来行，在新约时代就按照神的属灵、神的国、神的义的方法。所以这神的义这样要求，那我们去做，那就合神的旨意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出神的慈爱的，他会拯救，神的公义他会刑罚。所以在这个就辩证这两公义跟这个慈爱的辩证关系当中，你可以看出神奇妙的作为。好，这是第二个观念我们说的。那么第一章开始将灾殃宣告到耶和华神的转意啊，第四章、第三章有神转意，哦，那第四章也有神的转意。第三章的转意是以尼尼微人他们的信服神，然后他们离弃手中恶道，就是说归向神，那神就转意不降灾殃给他们。那么第四章也是说神也转意，他以最后呢就把他为什么要让约拿来到这个尼尼微城，那他不将灾殃给他，就给那跟那个约拿来摊牌。所以可以看出神的人的心意啊，他已经既定的目标会因为人的那个作为就变成这个神人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做预定哈。本来预定这个安排这个，但本来要你来得福气，你不愿意，你背道，那神的预定本来得福气就变成你要受公义审判。那本来预定这个尼尼微城要受毁灭，可是因为他们悔改，神就转意了，就不把所有的灾殃降给他们。所以在第三章跟第四章，我们又可以从其他的先知书学到的这个叫什么叫机械性的命定，或者说神跟人之间的这种对应的关系。那虽然神预备、神命定，看起来不是宿命论哦，也不是消极的或机械性的命定论哦、预定论哦，它是有动力的。所以说，神的绝对自主权，虽然他这样越讲命有意这么做，可因为人以信心顺服来对应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结果。那假定他要求的信心顺服的条件下，你可以得到福气，但是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你就得不到福气。所以虽然预定，但是你得不到。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思索的问题。好，所以神的转意，这是让我们思考。我们常常会看到神后悔这个字眼。那圣经有啊，比如说第六章的挪亚时代，神后悔造人在地面上，他决定用大洪水来毁灭。那个后悔并不代表神做错，是神的改变心意。本来造人要他们生养众多，要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可是他们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转意说，我不再祝福给他们了。所以这个会引进到圣经所谓的那个条件性的祝福，那我们就得查考生命记和列王记其他有相关的那个人篇章哈。好，这第二段我们是要说的。所以神的转意跟那个神的旨意，还有一个第二段里头有一个是约拿所体现的选民的旨意，狭隘扁狭。 这个让我们就其实可以好好的查考这个题目。犹太教有一个叫正统的或比较守旧的那种传统式的，他们是比如说你在伦敦啊纽约啊就可以看安息日，他们穿着黑礼服戴着帽子啊，都不吐不理虚法的这些人。那他们自称说只要有十个那个犹太男人，那么他们就可以就代表以色列，代表全以色列向神祷告。那他们很拘谨，他们很自以为以那个天之骄子神的选民为傲，所以他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形容他们，这个裹着圣经说我是天之骄子，我是神的选民，那神恩典只给我们，不给那外邦那些不洁净的不受割礼的外邦人。那这个叫做排他主义，唯我独尊，唯我必锁起来的，不愿意看到神，也愿意给外邦人福气，要施恩给他们。这个普世主义对他来讲没有这个，没有这番的道理。所以从约拿的那种恣意贬狭，我们可以对照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大儿子，哦，那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父亲二儿子分财产出去，结果呢变成浪子，那悔改后回头，那父亲要接纳他，大儿子很不甘愿，因为他很恣意贬狭，不肯看到那个罪人不受那个处罚，或者他更不愿看到罪人的回头来让神的悦纳。这是正统的犹太教的排他主义，可是约拿就批判这种精神，也是因为神也愿意让那些看起来是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契约关系的外邦人也得到神的眷顾，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本书就教训了人，神要人人明白他旨意，要来得救，不管你是谁，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样。所以说我们查考的第二段的道理了。我们再看下去这个约拿书的作者，我们通常有一个很自然的逻辑啊，路德记是路德写的，约拿书是约拿写的，这个约伯记是约伯写的，那你这样说的话会贻笑大方，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查考就看望文生义了，我们不可以这样说。所以要从内在的证据来看这个是谁，那是从他的笔调，从他的历史背景，从他的用字啊，从他的反映的时代背景，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是谁写的。可能你不知道谁，但是大家知道大概什么时候的人写的，那我们就慢慢的考证。所以约拿书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因为它的出处是一个一个人。请来看列王记下，请看列王记下的十四章。这是根据这个人先知约拿，所以我们猜想这个是可能是约拿书的作者，这样想法是不错的了，但是还是有待商榷。请看第十四章的十五节，二十五节。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不对，十四章。请看二十五节。犹大王约押师的儿子亚玛谢阿玛契亚第十五年，以色列王约哈师的儿子耶罗伯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用年代来说，耶罗伯安第二世，不是那个公元前922年分裂的那耶罗伯安第一世，那是在列王记上十二章。那历代列王记下十四章是耶罗伯安第二世，他的年代是786到746左右，这公元前786到746。所以这样看起来约拿是出现在耶罗伯安第二世的公元前第八世纪的中就是前中叶那里。那他这个耶罗伯安的第二世跟耶罗伯安第一世差不多，都是看神看为恶哈，所以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第一世，就是列王记上的十二章那个人。所以同样到尼巴儿子的耶罗伯安是拜偶像，是通国充满了偶像罪恶，所以神看他为恶。可是呢，在当时你可以对照阿摩斯书，就可以知道这耶罗伯安也是在第二世是在同样一个时期。 那个这个时期的那个耶罗波安是军事武力稍微强啊，他民生经济很繁荣，所以他国力就比较强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收回那以色列边界之地，就是从叙利亚在北部的叙利亚哈马特，一直阿拉巴，就是那个死海，就是这边约旦河的东边这边。那从北边就是这个在东边的阿拉巴海，就死海干旱地的这个地方，那就什么样呢？因为它的强大，耶罗波安第二世强大收回那个领土啊，是谁讲的呢？就神借着加特希弗 ，就是加利利地，就是以色列北地。以色列今天以色列分四个地块，一个是以色列、撒玛利亚、犹太地，再来就是南地啊，就干旱之的南地，这四个。那这边是比较属高原高地，所以它属于高地这个加利利人啊，加利这加特西佛人。那阿米泰，希伯来文就叫真理了，真理的道是吧？所以约拿这个鸽子。就是和平的信使者，哦，他个子温柔，他的顺面应该是听神的话的这个人，他何况是真理的儿子，应该把神的道传出去，啊，就从解读上，从这个原字的意义来讲。可是我们现在不讲那个，我们是单单讲历史。他是这个阿米泰的儿子先知说的，说神要叫耶罗波安第二世强大，收回那个叙利亚或其约旦河东的失地。啊，失去的土地，那这样看起来，约拿出现在这个公元前786到746之间，就耶罗波安第二世统治的期间。好，但是呢，我们不能说有约拿这个人出现，他就写约拿书。那这样说来，反正有鸽子的，这希伯来文的鸽子，那你看到他也叫约拿，那他不可能写约拿书，很多约拿，很多约伯。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可以当作一个内在证据，但年代有这么早吗？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以赛亚书的那个外邦人要得到神的恩典，那外邦人因为以色列当作光来照他们，这神的道、神的真理要照他们，那应该是比较晚起的。那意思就是说，应该在巴比伦毁灭犹太国以后，那犹太人、犹大民到处四散喜居。安置在国外，那他们跟外邦接触，同时把道理介绍给他们，那这应该在巴比伦，就历史有一个时代叫做巴比伦毁灭犹大国，这个事情以后，那应该在第六世纪，不应该在刚才说第八世纪，所以两百年后的事，从那世纪来看，那这样看起来我们还有一个证据，你要是看第二个哈。本书不写在列王时代的那个耶罗波安的第八世纪，为什么最有利？就是因为书中用了很多属于那巴比伦俘虏后，公元前的第六世纪，那盛行于波斯希腊帝国时期的亚兰语，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家乡话叫亚兰语 ，the Aramaic， 那他们官话的这个官就好像国文一样的古典的文言文，那方言。那就叫做亚兰语，就叫希伯来文，同样的文字。那亚兰语是以后流行在地中海世界的普通方言。那有很多普通方言出现了，表示说他们被巴比伦毁灭以后留置徙住在各地区，他们还是用普通方言在交通。那更统一的语言就是希腊语言，因为当时因为是希腊帝国时代，希腊化文化下的人都学希腊文。所以他们在外交这个语言上是那个希腊语，或者说正统的典籍宗教典籍是用希伯来文，但是他们有家乡话，那就是亚兰语。那既然亚兰语出现在这个约拿书的好几个字，你注意看，比如顾念呢、或者传呢、或者话语的话信息，或者藏东西的藏，植物了啊，比如说蓖麻。炎热了，都有原文的字，那亚兰字哦，还有我解几万就众多的意思，等等，好，就是字眼的关系。譬如说，你从前写古跟那个，譬如说写孔子时代的《论语》啊，你一定是用古典文；那你明清小说，你一定是当时的那个文言文叫方言，啊，白话小说。那你白话的不可能出现在古代的《论语》那个《中庸》《大学》这个四书里头。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你就要写白话一点，是明清民国后的文字，哦，那大概就用文字的使用，可以断出它的先后的次序，这是一个字眼的用法。另外一个就有一些观念，譬如说普天下的神，天上的神。那么在旧约的前期，你都可以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那以后因为百姓流放四方了，神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邦的神，普天下的神，所以这样神变成称呼，从以色列人的神变成普天下的神。那你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喜治就是鲁放后的这个时期，而不用早期在以色列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观念可以证明说，这个是约拿所表现的所代表的年代比较后期啊，所以这就简单这样说明就好了。那另外哈，另外就是说从他的文体来讲啊，他就属于比较以西结书以后的历代志或传道书跟但以理书，尤其但以理书七章到十二章那个代表的时期，那就这样说来就是都比较属于公元前的第二世纪以前，不会晚过第二世纪。所以约拿书虽然出现一个耶罗波安时代的先知，这约拿，那公元前第八世纪，可是照刚才所说的字用字啊，表达的观念呢，还有他的整体的精神，这个普世主义呢，都是属于晚期的，尤其是巴比伦俘虏以后的时期，就公元前第六世纪以后，那当然不会超过公元前第三世纪、第二世纪。那大概就这样知道就好，这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普通信徒啊，这就是神学院要查的问题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以。好，我们现在来看哈，来看这个，就从第一章开始，我们明天下午才做总结。你看呢，第一章我们在第六页的释义的本文，这个先知哈，接受神的话语，通常你在小先知书里头都会看到，就神的话临到谁的儿子先知啊，有时候神的末世领导。那换句话说，神的旨意也借着有几种方法来向人来传递。第一个就像比如说摩西跟神的在西乃山上四昼夜的面对面，那但神的显现也不一定是神的面，不过这样描写神跟他的接触。第二个呢，是借着神的语言声音啊，所以说神给呼唤他，以比如说呼唤撒母耳去，说啊，以利，你师父叫我吗？那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就是神在叫他。啊，有时候他出声，啊，那这样叫，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三十节左右，天上有雷声打出来，是神，其实是神的声音。啊，众人以为是打雷，那主耶稣都说他要被钉十字架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刻。啊，所以说声音。有时候是有声音听得到的，哦，声音，神的语言，原神的声音，这样呼唤，清楚的交代。另外一个叫默示，就是神的话语变成内在耳朵听到的，很强烈的神的语言，可是变成意念的一个出现。那个神的声音在使徒时代，你可以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哦。那神就是他们在祷告当中，那神也许借得很清楚的某一个人的圣灵充满，所以为我差派分别巴拉巴跟保罗啊扫罗出去传外邦，给外邦人福音，所以是神的出声了。那我有时候我们在开会争执不了，那刚好就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会借着某一个执事、某一个弟兄，就讲出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在美国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翻方言。所以这样说来啊，这个神的声音也是个昭告神的旨意哈，这第二种。第三种就是神借着异象，比如像你眼睛闭着也好，或者眼睛张开也好，比如说以西结书第八章跟二十章这两章里头，都是神在异象中把以西结呢提举出来。那这个异象就是说神让你在很敬虔沉思默想或者祷告当中，你看到好像你参与到天上的一个你没有时间空间的那个动画里头。那有时候这个人呢，祷告的这个人或者看异象这个人就进入到异象的风景、异象的景物里头， 那有时候他参与这一项的动作，就好像以西结书很清楚。所以这种就是他在看意象。那比如说启示录，有时候是七个碗，七个号筒哦，哦，这些灾殃就是在没有时间空间里头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刹那之间，几千年、几万年、几百年动作全部在里头出现，因为本身就没有时间空间嘛。所以你在叙述的时候就要先头，所以看起来有先头，其实他都在意象里头，你不知道时间空间的存在。那这个相当有意义。那先知用语言、用意象来昭告神的旨意。那你看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啦、以西结书啦、阿摩斯书啦，很多用意象来表达神的旨意。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们以后可以再查考。那第四种神的旨意，借着预兆，借着兆头，比如说那基甸要求说，神啊，你要我去打米甸人吗？那你给我征兆吧。啊，那他要求那个棉花是干的，地是湿的，那他就说，哦，那棉花要湿的，地就干的，两次的要求证了，那神也听他。所以结果你就可以看出士师记六章到八章所记的这个伟大的士师啊，那个基甸他要求的预兆啊，摩西也是预兆，要求神你真的选拣选吗？啊，他预兆给他看。所以这是神说我要差派你，或我的旨意是这样的，可以看出一些自然界或者你周遭的生活里头有些兆头或者预兆哈，啊，或者说那种叫做 sign 那个记号。那第五种呢，借着这个圣经语言的诠释讲解，啊，那你有时候会得到神的指示，啊，这第五点。那第六点就有一个属灵的传统下的一个神带领的模式，你就知道什么是属灵原则，什么是神国要求，大概也就是神要带领一个整体性的倾听祷告的人，他们同样的感受，就知道众人以为在属灵上是好事，那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看好几种的神的显示他的旨意的方法。那么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到神是用话语说：“你起来，啊，你起来。”那个约拿本身呢，就是说他是站在神面前的，所以他逃避耶和华神的面，逃避他面前。这个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指示说，在神面前通常指着神的约柜。因为神的圣所，你看到有从会幕到圣殿，通常是坐西朝东，所以说你要祷告都是往着西祷告。那你在往着神的这个约柜的所在地，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外头一个幔，在圣所是利未人祭司所活动的地方。那么在至圣所的约柜也叫做神的面，神的宝座。因为他有两个基路伯所撑的那个平台的宝座，那他脚蹬在施恩座上头。所以服侍的人、立位人或祭司，你就是说他们在会幕里头或在圣所里头，那等于说他们在服侍立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祷告的人，我们求告神，我们心或者眼睛面向着神的方向，也在神的面前。哦，那所以说你要看广义、狭义，或者真的是在的距离也好，或者在真的在他面前，这个圣所的面前，或者约柜的面前，那都叫神面前。所以旧约的这个特定意义就是说，在神临在的约柜，或他的圣所，或他的祭坛所在，叫神面前。那这样看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提告呢，请看《生命记》哦，《生命记》有一句话说他是神的面前。我们来看那个讲义，讲义就说那这个生命说的在立位人，这个生命记十章请看八节，这个229页、230页。那个时候你看230页八节，那时候神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其他十一支派的那个平常的，他们成为祭司的族类，他们服侍神的，不工作哈的一个专门服侍神的立位族，那立位支派，那他们抬耶和华神的约柜，又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奉他的名祝福。这就是在神面前的人，就属于神的仆人。 立位祭司啊，大祭司这一类的立位职务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约拿他逃避神的面，在神面前服侍，就逃避他做先知和供奉先知，就在祭坛供奉神的那个位置位份儿，他就你抛弃了，然后逃命，啊逃命了。所以他的逃命有一点说，神的工人离弃自己岗位，不听神的话，私自潜逃，潜逃，往这个一个象征动作来讲，他本来应该面向着神，可是他是背向着神，应该是向心，可是离心的离开。所以第一章的动作是面背向离心的，故意逃避神。所以约拿书的开头给我们一个印象，他是 runaway prophet， 他就说逃避的先知。很多人是这样子，但神把他拉回来，或神就干脆不理他，让他去自取灭亡。但神也不会这样，要教训他才对。好，我们看出这个约拿是这样的，在神面前服侍的，像立位支派的祭司或者供奉先知们一样，祭坛的圣所的那个服侍神的人。那他丢弃他的责任，因为神跟他讲说，你去成我代言人。我再解释一下，在旧约圣经有叫先知预言，那预言呢，通常我们看到预先的预言都会想说，哦，未到的事先预先说出来，不一定哦。因为在旧约圣经的预言，它通常是指着奉神的名，以神的代言人和神的说话人身份来传讲神的话语，这就叫先知，或他的话语叫做预言。除非他预告说你多少时候敌人从东方来的，往由北而下的北方的敌人大军来毁灭你，像耶利米就预言那巴比伦军队要来毁灭，果然就毁灭。阿摩斯书预言亚述军队亚述人要毁灭这个由以色列国，真的毁灭，然后就先预告。不，除了预告以外，通常的预言都是神的话语，这个神人奉神的名在讲神的话，就叫预言。所以同样道理，在先知书不在先知书以外的新约的使徒行传啦、或者哥林多前书啦、讲到做先知啊，讲预言，都有这样的意义。除了有一个人叫阿加布斯，就是亚甲布，他预言当时的天下有大饥荒，那果然在罗马皇帝格劳丢，就是他统治年间44年到54年。这个统治期间就真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就天下大有饥荒了，所以叙利亚的王后 Helena 就在用船呢运了粮食来征集这些饥荒的百姓，那真是亚甲布他预言的。那这个亚甲布他预言说，将来你看我裤带绑着谁，那个保罗他将来被捆绑，像果然他被捆绑到的把那个罗马的教廷，那罗马的皇帝那罗马去了，所以他预言保罗要被捆绑，这叫做预告了。除了这个以外，通常预言都说先知讲论神的话，传扬神的旨意，那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动作就神要先知约拿去到这个东方的亚述国，就今天伊拉克的尼尼微去传警告，用神的话去传，那就叫他去。所以他的命令接受是他要去传这个神要毁灭这个罪恶的大城那个尼尼微这个信息，可是他却逃走。好，我们看这个约拿这出现有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约拿的声线应该像鸽子一样的出那个混成巡梁，那约拿鸽子，他有时候会像我们所演的以赛亚书38章、59章都有说哀切的鸣叫，那个他的声音呢，咕咕咕咕，那个鸣有哀切的声音。但有时候那个很单纯到看来看去，他不知道看什么，那个愚蠢，那个无知，就从消极面来讲。可是他鸽子本身呢，他也可以绑着那个信息，可以飞翔啊，表示他可以传递那个消息。所以约拿他这个名字哈。也可以纯洁善良，可以做一个信使的差使者，可他本身假定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他又是非常的愚蠢无知，哀切的在鸣叫， 就好像他 在大狱中的祷告一样，或者他给最后第四章跟神的抗辩那个埋怨的声音一样。所以约拿已经有这样的含义了，本身 是真理的儿子，阿米泰的儿子，可是他为什么不传道理？为什么逃避？他本来是很驯良的，为什么要违背神？所以就在这个全书的讽刺反讽来讲，已经设下了伏笔了啊！所以从他名字跟他的使命的违命违抗来讲，已经违反他的名字的本意。好，那我们这样就不看这六页七页。现在神要他去的尼尼别，我们再自己看地理哈，还有历史，就是要回到创世纪第十章。有一个叫亚碗，这个名称请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有列国70个列邦啊，都是在那个地中海，那个古代近东，就是以挪亚三个儿子的为代表的阿拉伯人、犹太人，简单说就古代的巴比伦人或者亚述人、埃及人这一代的人来做代表。那其中有一个，请看那个创世纪的第十章的第二节，亚佛的儿子哥麦，以后会出现在以西结书38章。马代啊，也就是那个波斯马大，这两个邻近的国家，以后变成波斯王朝。亚碗，请看下去了，11章，第十章的第二节，亚碗就是今天的希腊 Helena， 今天希腊。所以说，这个尼尼微城跟亚碗跟土巴哈是密歇克，这就在土耳其。那所以说，这是土耳其。这腓尼基人之地啊，就是这个叫做黎巴嫩和推罗西顿，那再过来叙利亚，再过来的亚述啊，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都叫做古代近东，用代号来写就 ANE Ancient Near East 这样的三个字，你说哦，这是古代近东的代号。那他要去的是这个尼尼微城，就是 Mesopotamia，Meso 是希腊字的二两个。Potamia 是河流，所以两河流域 Mesopotamia， 那这两河流域就在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那这里就描写谁呢？古代的创世纪十章的 Nimrod， 古代很英勇的猎户啊，一个酋长王，那如何的统治这个地方？那这个城怎么建造起来？那以后你们有机会去查考 Ishtar 这个神庙，女神庙。他那个尼尼微城在重构起来的话，他的城墙的那一个柱子大概有这么大，大概那么大。你看，所以看你可以看他这么高啊，那城门很高。那他的女神也是春神啊、爱神啊，这样的总代号叫 Ishtar。那他有他的就是黎巴嫩跟巴比伦的不是巴比伦的古巴比伦的神话，那他是女神。啊，那另外他有一个男神叫 Marduk， 那以撒书46章2节就出现这个名字了 ，Baal， 那 Baal 这个名字就是 Marduk。那这些神呢，果然会在圣经出现，因为他们是假神，也是他们的护国神。那这个 Ishtar 所有的这个大臣尼尼微啊，历代很多的记载，那圣经也记载，像 Sennacherib。那公元前701来侵略以色列以后，以侵略犹大国以后，他没有毁灭，那结果他回去以后就被他两个儿子跟他臣下就刺在这个尼尼微城里头。这是在以赛亚书跟历代志跟列王记上对对列王记下19章都有记载的。好，所以这个地点尼尼微的历史跟他地理圣经的提出，那请你们自己看了。现在我们要说哈，他要宣告的消息是，这个尼尼微大城要被神毁灭，就因为他们罪恶滔天。古代的大城啊，大的城市啊，像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它是代表一个罪恶的大城。那个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启示的第18章，那你我是神的选民啊，要离开这巴比伦大城啊，然后逃离里面的，跟他们一起毁灭。启示18章，这圣灵的声音，用巴比伦来戒喻当时的罗马大城，一个罪恶的大城。所以说，当时的选民，当时的基督徒应该逃避那个罪恶滔天的大城市，像罗马或者古代的个索多玛，或现在这个的尼尼微城。但神 在毁灭前 要约拿去宣告宣告他们也许会悔改的这个信息，说在四十天你们就要倾覆的这样消息。所以神就叫这个你这个约拿去呼喊，大声的呼极力的呼喊说，在四十天你们要毁灭了。可是在第一章的约拿他不肯，他逃命转向背着神就离开。他往一个他许注意看这个地名不错的，这个地名啊很难决定，但是大部分是离开这个土耳其，或者是黎巴嫩、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地的这一边，就是说地中海的这一边。所以历代的那个考古家，他有时候迦太基了，迦太基在公元后的49年左右，啊，被罗马兵全部把它铲平掉，一个文化、一个文明的这个城市迦太基啊，这个城已经不在了，就是在北非的比较靠西边的一带。或者地中海的海岛，或者是其他的塞浦路斯岛啦，或者萨丁尼亚岛，这都是预测的哈。但最可能是在那个西南部，就是说西班牙的西南部，因为它的地名会跟从前就航海跟做商贾生意的很著名的一族人叫做迦南人，或叫做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就古文明的，你要看他的字母 ABC 啊，跟以后的希伯来文的 ABC 跟希腊文他们写法很相近，所以你们有机会去查查腓尼基文的古代的正写跟希伯来希腊文，它上面是有一点共同的渊源。那这个腓尼基人就以后的黎巴嫩，那现在会用推罗跟西顿两个大城，你们到过那个哪个大城游历过就知道我说的港，很大的商港、海港、军事港。那这两个大城的腓尼基人就到处去开矿啦、移民啦、做生意啦，就航海的百姓。那他们出去地中海做生意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看出在先知书里就是说他们是迦南人，很会做生意的叫迦南人。另外外国人在说，那你从哪来？我从迦南地来的。哦，那个地方是出产紫色布的，紫色染料的，所以迦南就有这个紫色的布料或者染料，或者是做很会做生意的这样的两个代表，都是由腓尼基人传出去的。所以这腓尼基人所到的地方，它有旷野矿产，所以说他们有那个金铜矿，那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他去拿用船运回他们在海外的这金银铜铁啦、铅啦、他们有溶解那个矿石的炼矿的地方，那他就是这个他斯人啊，就是我们说的腓尼基人的一部分。所以这样看起来说，他这个约拿望着有海外的那个这个腓尼基人所居住的矿产商业港的地方去，那当然往那边走，叫塔什啊，塔什啊。那这样我们就看自己的这地名的查考。很多考古学家的确出来，包括这个我们美国很出名的 William F. Albright 啊，他很出名的一个，他也考古证明说就在地中海一个港市。好，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说，约拿他本来应该往东方的那个亚述这个大都城，可是他不去，他跑往西南部，地中海的西班牙的西南部这个他许走。所以他许在圣经啊，除了指那个地点以外呢，还有你看那个第三点就第九页，有时候直接把他诗翻着海洋，你要是看到圣经说海洋，它原文它的原字可能是他许啊。所以所罗门运金啊、银啊、象牙啊、猪啊、猴子啊、孔雀用的是他斯的船只，换句话说，他说远海就是航远洋的船只，它一定很大，它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运那么多的那个动物跟那个矿物回来。所以这样他斯的船只就可能指着海洋运，就走远洋的海船只就对啊。所以这样当作一个参考了。但是不管如何，它是指着地中海的这一边，而不是巴比伦这的陆地这一边，所以应该到陆地去，他不去，他逃亡，他走到海上，坐船要到地中海的海上去，或一个岛上去。好，那这样说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约拿的，他不愿执行神的旨意。 那神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开始看到狂风大浪了，那是第一章的一个重点。那狂风大浪的时候，你注意看他那个死脾气啊，我们看到怎么样？人家在努力在救船的时候，他通力合作的时候呢，他却蒙着头，躲在那个船舱里头，那他呼呼大睡，其实他从睡得着，这样摇晃着，那大家喊叫着，大家就这样子讲，竭力的在抢救当中，他哪里能够安心睡觉？所以他可见逃离神有他赌气的地方，啊，我不管你了，他这样的，他正在心里打嘀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我会以后就会像那个以利亚求死一样，所以他那个心机啊，和那个他的那个居心呢、啊，也知道我们探讨，难道他真的安心在睡觉吗？很显然的不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表现出他为什么要逃避。他对神的命令要抗拒，而且坚持说我不去就不去，啊，那神用他这个摇醒他的方法，要震醒他的方法，大风大浪，他怎么处理什么样的地位？那么有待明天来分享。我们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来好好的查考这个动人的故事。好，我们现在就唱诗，请唱236首。
至大的父亲，我属耶稣，救主已赎回我出我罪辜，得主宝贝血洗净罪污，圣灵浸润心腹阿爸父，稀奇的献祭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述说主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万军顺服，举满是恩礼，天空该带云压死我困境，仿佛有天使送赞歌声，报名居高言语之尊云，一个个神圣我属耶稣，赞美我高举歌唱欢呼，叙说主慈爱，真主恩典，感谢主高颂，我受压颂，凡事感谢主，奉献唱诗，永远的真神命是我无意，时刻仰望主，时时准备不住地祈祷，等主来时，稀奇的献祭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说出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这个是，这是我的故事啊，我的歌声啊，我终日在颂赞神，这是英文的歌，那个赞美诗。那其实也是，我们联系主耶稣，那我们唱出欢乐的感谢的歌声的时候，我们就联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做的向心，那个归向神的，执行他命令的一个好的仆人，好的信徒。那我们从约拿可以得到这样的教训，我非常感谢神。 我们先祷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明天的聚会，也求主祝福每个家庭每个个人。我们一起祷告。